日本军演两出杀戏，王毅希望中日韩会谈。今次联大会议，中共冇帮普京说话。韩国大量可疑台湾邮件竟然由中国发出，干净世界遭到中共黑客攻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对中共发出警告，如果中共拒绝在解决北韩核武威胁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将会采取可能令中共不悦的行动。紧接着，日本军方在13国联合参与的护身军都联合军演上，首次亮出最先进地对舰导弹，而中共外交部最高官员王毅日前就希望同日韩两国举行一次三方的高层峰会。近两日，两年一度的护身军都美澳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今年扩大到包括日本、韩国、印尼、斐济、汤加、英国、法国、德国等13个国家，成为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的第二日，日本自卫队就首次展露最先进的12式地对舰导弹，成为军演的一大亮点。这个是日本最先进的地对舰导弹首次在澳洲试射。当日12式反舰导弹在隆隆声当中射向目标。据日方介绍，这一款导弹的优势在于其隐身的性能和长距射程。在炮声背后的仲凝聚着和多个伙伴国军队的协调，包括指挥、控制和协调，确定目标以及完成任务需要的规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言人千祈慎一郎表示，参与这个演习加强了和澳洲等国的信任和关系。联合军演司令格雷格比尔顿少将更加毫不掩饰地指出，演习就是针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扩张和威胁的。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高调表示，将会在8月在美国举行高峰会，三国领袖到时将会讨论对北韩的威慑力以及对付中共的霸权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21号对 NBC 透露，他已经对中共发出警示，如果中共对压制北韩的核武威胁方面毫无作为，美国将会采取令中共好不爽的行动。布林肯说，在同中共同行官员进行的对话当中，他直接告诉中方，如果你们不能做或者不愿意作出努力，这样美国不得不继续采取一些不针对中国但可能让中共不喜欢的措施，因为美国不仅要加强和巩固自己的防御，还要加强南韩和日本的防御，并深化我们三方正在共同开展的工作。他明确警告，北韩所做的一切以及中共在背后暗中支撑和怂恿，都只会让美日韩朝着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眼睇住美日韩在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越加坚固的关系，中共未尝不心惊肉跳。多名日本外务省内部人士23号透露，日本外相林方正日前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谈时，王毅提出想早日举办中日韩三国高层峰会。日方认为中共今次提案是想重启2019年12月之后中断的日中韩高层峰会。日韩被视为美国盟友，同时警惕中共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日媒共同社报道，林方正14号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的外长会议时，王毅就借住就福岛核处理水排海问题，趁机提出召开日中韩三国的副部长级会议。而布林肯就毫不讳言地说，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美日韩之间发展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只增不减。同时，美国继续施压中共对核武器进行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1号提醒说，拜登和习近平之前在通话当中已经同意就核武器问题举行战略稳定会谈。令中共颓丧的是，沙利文再次驳斥了中共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共防长李尚福制裁的前提条件。 俄罗斯连续三日轰炸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造成中共驻敖德萨总领事馆建筑受损。中共外交部对此轻描淡写。乌克兰方面透露，准备运送中国的60,000吨农产品在俄军袭击当中亦都被炸毁。北京同样针密不语，似乎要将中俄友谊进行到底。但是中国的粮食形势非常紧张，粮食安全风险已经成为了习近平的心头大患。在日前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共不再假装了，罕见地没有帮俄罗斯讲说话。俄罗斯断然退出黑海公密协议，不仅面对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时，连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亦都表态，说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大局出发，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出发，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努力，加紧对话协商，早日恢复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和化肥的出口。他没明确提到有关各方是谁，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就毫不客气指责俄罗斯利用黑海作为勒索并玩政治游戏。他更加揭露莫斯科以更高的价格出口了比以往更多的粮食，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团结起来，促使俄罗斯恢复谈判。至于耿爽为何这样表态，有分析认为俄国终止黑海粮食协议，中共遭受的打击最大。实际上中国一直是黑海粮食协议的最大买家和受益者，该协议并没有好像联合国最初设想的这样大量乌克兰粮食抵达非洲等较贫穷国家。据联合国数据，自一年前该协议实施以来，中共已经抢购了大约乌克兰570万吨粟米、150万吨葵花籽粕、37万吨豆油和34万吨大麦，一共大约800万吨，占总出口量3290万吨的近四分之一。这样使中共成为粮食和饲料农作物出口最大单一接受国，一旦倡议终止，中共损失最大。根据德广联的一项独家调查，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就开始试图操纵国际粮价，而中共亦都在整个过程当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战争开始前几个月，俄罗斯以及中共就开始限制化肥出口，他们的动作对依赖进口的非洲国家造成尤其大的冲击，只能够减少施肥，直接影响农田收成，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粮食短缺。如今中共没估到石头却砸在自己的脚上。法广说，莫斯科不再延长黑海粮食出口协议，无异于向盟友北京背后捅了一刀，这个恐怕令中共政权更加担忧粮食危机。有分析指，从中共各项反应来看，北京已经进退失据，从外交到内政都已经烽烟四起，而普京和南非、伊朗和土耳其亦都在相继变脸。习近平选择继续支持普京，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呢？韩国近日发生邮寄毒包裹事件，并且几乎全数来自台湾，引起台湾和韩国双方的疑虑，包括蔚山、济州岛和大田多地都出现可疑包裹，造成照顾残疾人士的社福机构人员出现头晕、呼吸急促等不适症状。经台湾刑事局紧急展开调查，发现造成问题的包裹是由中国大陆发出的，通过台湾中转之后寄达。台湾有关单位已经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同韩国执法单位密切交换有关情报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毒包裹事件已经导致韩国三人送医，一度危及残疾机构的安全。21号在首尔明洞的邮局亦都发现类似的包裹，该栋大楼大约1700人就出于安全考虑而紧急疏散，而且韩国境内21号一日就接获近1000宗同可疑邮件相关的通报。据台湾警方调查，邮包从台湾寄出，而且不止一宗。台湾中华邮政22号证实，这一批问题邮包是转运业者6月23号转运的邮件，一共2507件，寄送韩国各地。中华邮政表示，这些包裹都由中国大陆寄出，采用货转邮方式，通过海运来台，经中华邮政货转中心理货之后，再空运到南韩。台湾只是中转站，而此有问题的包裹并未入境。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日表示，已经进一步调查，会追踪到底，呢件事必须要以高度警觉方式处理。近期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对欧美国家政府部门发起了一系列网络攻击。礼拜四，中共黑客亦都对海外新兴的网络平台干净世界发动了网络攻击，散播对法轮功团体的仇恨言论。7月20号在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院举行了反迫害24周年集会，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重申美国一直声援法轮功的承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发推特要求中共结束长达24年的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然而，就在新唐人电视台在干净世界平台直播游行活动过程当中，新唐人频道的即时聊天室被恶意留言洗版，干净世界多个自媒体频道的留言区亦都同时受到几百个账号的攻击。有分析认为，每当中共的邪恶遭到曝光的时候，中共就会发动这种攻击，这个亦都正好让民众有机会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据了解，这些恶意留言都是中文，几百个账号复制了同样的留言，没有事实描述或者针对节目内容的讨论，而是大规模地针对法轮功进行诽谤、谩骂、侮辱，留言使用了谐音字、特定指代等方式，具有明显的恶意评论特征。干净世界技术人员介绍，这几百个用户几乎都是在短时间内集中注册的，初步认定属于水军账号或者机械人账号。他们还专门设立一些账号，上传中共诽谤、污蔑法轮功的影片和文宣。干净世界发言人尼克贾尼基说，上述行为具有明显的人为组织和虚假特征，显示是定向攻击。干净世界总部位于纽约中城，是新一代在线信息影视综合平台，运用了最新的流媒体和云端科技，志在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网上社群，提供健康正面的内容，让人能够恢复传统，找回道德。该平台注重对客户私隐的保护，是目前成长最快的网络平台之一。时事评论员华河认为，中共对西方国家支持法轮功非常无可奈何，网络攻击正凸显了中共的无力感，而中共每次的仇恨都会使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